历代下三十四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再下三十四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题目是靠恩除恶，吃下书卷真道见殿。靠恩除恶，吃下书卷真道见殿。今天开始亚门的五儿子，亚门是最坏的王，但是生了一个好儿子约瑟，约瑟年幼做王，但是呢他效法大卫，所以是一个好王，而且他看重神的话，他带领全国，一面彻底除恶，一面以律法书来修理神的殿。所以这当中的修理神殿当中，就找到一本律法书，他在神的话面前是这样的信心痛悔，心里敬服忧伤，以至于还寻求神。所以约瑟实在是很宝贵，所以这边就是修殿，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修殿。他做王，他真正修殿是怎么修呢？先拆毁一切这个丘坛木偶，可憎的先拆毁，然后把那个毁坏之处的殿要把它修好。修殿就是堵破口，修殿就是重新的建造。这边就是保罗在建造。第一章给我们看到，我们要求开灵眼，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的认识他，他的恩道有何等指望，他在我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啊！那我们就求开灵眼。那今天的圣经呢，就是保罗在讲到这个我们得救的根源是什么？蒙恩，怎么蒙恩？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所以为什么叫蒙恩呢？就完全是因为他的恩，这个恩就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他在十字架废了冤仇，这个恩。所以蒙恩归义，这章圣经包括两个方面，一就是讲的我们怎么蒙恩，保罗讲也可以说就是回顾每一个人我们怎么样出死入生的经过，蒙恩是本乎恩，是应着信。第二段就是讲的什么呢？讲到在主里归义，主里归义，在基督耶稣里，犹太人外邦人两下归义，神做合一的工作。最后就是讲到使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圣灵的居所。所以两边相对，修殿与建殿。你借着什么呢？借着主的道，借着律法书。所以修殿与建殿，真道与传道。约瑟就是带头真道，看重律法书，也照着律法书去行去除恶，怎样自洁，怎样修理神的殿，真道。保罗呢是怎么样把这个道能传出来，传道。所以我们真道你才能传道，不真道也不能传道，因为要修殿，因为要建殿，都是借着主的话，借着他的救恩。所以一面是约瑟，一面是保罗可以相对。所以我们都要除去一切神所憎恶的东西。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三节对两节，所以我们合并就是二十一节对十四节是第一段，二十一节对十四节，题目是敬畏主话，灭除邪恶，靠恩得救。敬畏主话，灭除邪恶，靠恩得救。好，我们先看这边一到二十一节，一到二十一节，这里讲的约瑟怎么样做王。约瑟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他是犹大最后要被掳之前一个最好的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怎么样叫做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也就是遵行主的道，按着神的道去做，不偏左右。也就是他效法大卫所行的道，大卫就是坚定的遵行神的道，不偏左右。所以约瑟王，你看他年幼的时候他就这样的这样的效法大卫，这样的不偏左右。做完第八年，也就是十六岁，尚且年幼，他就寻求神，寻求大卫的那一位神，大卫所信靠的这位神。到了十二年，就做王十二年，也就是他二十岁，你看多么年轻，他才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说二十岁他就开始把犹大耶路撒冷从南到北，一直到北国马拿西以法莲西面拿撒勒各地，他都进行彻底的拆除偶像，消除可憎。这一点我们看到这个西西这个约瑟亚王 如同西西家差不多，是吧？都是彻底的除恶，因为神所憎恶的，你这样灭尽，然后他才提出来要修理神的殿。如果一些可憎都不拿掉，这个殿怎么修？这个殿也真是被马拿西、亚门等等这些坏的王啊所破坏的，建造了很多神所憎恶的丘坛木偶。所以他怎么样除掉呢？他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偶像、铸造的像，说明这些都是人手能工，效法外邦世界的风俗习惯啊。个人呢啊，这个众人呢就在他面前就拆毁了巴力的坛，砍断了坛上的这个高高的日像，所以什么都拜，连日头也拜，给日头也做像，又把木偶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都把它打碎成灰，撒在这个制偶像人的这个坛上，那坟上。这也就应验了王上十三章那个神人的预言，说将来有一位犹大的王叫约西亚，果然这个时候就应验啊，要摧毁一切带金牛犊的坛和这个祭祀骸骨都烧上。你看这里就完全应验了，这是几百年后啊，这个神的话就完全应验。所以他就将这些个祭祀的骸骨都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这些地方四处破坏之处都这样进行彻底的消除偶像，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都打碎成灰。不但拆毁，不但砍断，不但打碎，而且要成灰。什么叫成灰啊？就是让它一点都没有了，彻底。我们有的时候还有个形象，哎，一会儿又想起来了，这个偶像非常好，非常可爱，你这一点形象都没有，整个成灰，就表示彻底消灭的意思。而且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可见的不是一个日像，到处都在拜太阳，太阳最有光，太阳最亮。但是太阳是什么？太阳是受造的，去拜太阳。所以他做了一些彻底工作，他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啊，就回耶路撒冷去。所以这就看见约西亚王实在非常彻底。下面接着第八节啊，约西亚王十八年洁净这个净地净殿之后，他就差遣了他这几个官员去修理神的殿。所以下面一段就开始修殿，怎么修殿呢？那他们就去见大祭司希勒家，把这个银子交给他，因为修殿你必须要用银子，银子是代表救赎啊，你不靠救赎怎么堵破口？所以只有神的救恩才能够堵住一切的破坏之处，所以要洁净圣殿，还要修理圣殿，要洁净，要修理啊。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先要洁净，然后还要修理，就破坏的地方很多破口啊，所以要修理。所以底下的银子是交给谁呢？交给看守殿门的利未人，把从马拿西、以法莲和以色列剩下的人，以及犹大、便雅悯从北到南所有人，他们所收来的银子都把它聚在一起，把这个银子呢就交给了耶和华殿里督工的，再转交啊这个工匠去正式的去修理，具体的去修理，是吧？所以底下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所有的人都是忠心的人，你看看要看守殿门的那位人，这些人是警醒的人，他们是看守殿门的。下面呢还有木匠的工匠，工匠里包括木匠、石匠啊，就是十一节，就交给木匠、石匠买凿成的石头和架木与梁栋梁。这些个凿成的和这些个架木栋梁都是预先预备好的、凿好的、修好的、锯好的啊，这些个工匠啊，这也代表神所拣选的工人，必须被神对付、被神造就，合乎神的尺寸，那么才能够去这个修理神的殿啊。神的殿这里也破好，那也坏，所以需要石头，也需要木料。但石头呢是凿好了的啊，木料呢也都是架木、是栋梁啊，说明都是预备好了的。这些呢办事诚实、督工的和立位的这些个催，怎么还是要督催的啊？他们都在这个工作有份。还有第十二件木料，善于作乐的啊，就是歌唱赞美的立位人也都提到。他们又监管旁台的人，督催一切做工的人。那位人中也有做书记的、做司事的、做守门的。总而言之，各方面的工作大家都安排好，安排好，就是各尽所职。这个每一个人都要尽上自己的职守，尽上职守。这一段主要是修理圣殿应该怎么修理。底下呢，十四节以后就是找到律法书，这个是大祭司偶然。他得了一把 一本，可见的在马拿西时代，在亚门的时代，律法书都失传了，都没有了，这是偶然找到了，可能把它都扔了一边，都弃置这个后面去了，所以呢找到了，这就是最大的宝贝。怎么修殿，在这里告诉我们最要紧的是律法书，没有主的话你没办法读破口，没有主的话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哪里对，是非都不明，真理都不清，所以需要律法书。所以心理家一得到这律法书，马上就告诉书记说，我在店里得了律法书，就把这个书啊就递给了沙番。沙番我们知道是王特别差遣的人，所以沙番呢就把书啊就带到了王的面前。所以这一段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见这一本律法书啊，无论是大祭司是沙番，还有就是王啊，他们转过来最后让王来听。你看十六节，沙番把书拿到王那里，回复王说，凡交给仆人的事都办理好了，那就是怎么修殿，怎么转交银子都办理好了，因为殿里的银子倒出来交给督工的和匠人的手里了，这就是向王交代。交代完了以后，十八节就讲的这律法书的要紧了，大家看十八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辛勒家啊，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个书。所以真正看重律法书，你就把这个律法书你要念给这个王听，不但自己知道看重宝贝，我们还要念出来宣读律法书，所以就念给王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就看见这个约西亚王他对律法书的态度，这就是我们要今天要看重神的律法书，要敬畏主的话，就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告诉我们的要虚心痛悔，因主话而战兢。你看这个约西亚王就是如此，所以他就告诉他，希勒家递我一本书，那么他就王面前读。十九节，王听见律法书的话，就撕裂衣服。你看这样的忧伤痛悔，撕裂衣服，吩咐这个谁呀？吩咐这些个书记啊和这些官长们和王的臣仆，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犹大剩下的人，为全民以这书上的话来求问耶和华。他知道这个书很要紧，他知道这个书上就是讲到先知耶利米等等这些预言，关系到犹大家犯罪，一定要被掳，所以他非常忧伤，他去求问神。所以我们第一，因主话战兢痛悔敬畏他的话；第二，还要寻求，进一步寻求，所以去求问。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神的言语，没有照书上所记的去行，神的烈怒都倒在我们身上，所以他非常害怕，非常战兢。我们常常读了就读了，神发怒我也无动于衷。你看看约西亚多么的害怕，他非常战兢我们没有遵守律法，所以我们遭到神的烈怒，怒气已经倒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他非常战兢去求问。那结果后面一段，我们现在先到二十一节，后面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求问，那就是去找这个女先知户勒大，是吧？现在我们看这边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节到十四节，一节到十节是一段，这一段就是保罗讲到得救是本乎恩，一点可夸没有，完全不是靠自己，也不是靠行为，也不是有什么善功。那这一段也是让我们大家回想我们每一个人自个儿个人的经历是怎样出死入生，这个经过不能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的行事为人是怎么光景？本来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你说我们有什么可夸没有可夸，是罪人，而且是死人，死在罪恶过犯里，就是我们灵里的生命已经死了，但是呢他叫我们活过来，只有基督叫我们出死入生得到真的生命，得到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灵里的生命就又活过来了。第二节就是回顾过去，那是我们什么光景？就是曾经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光景，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首领就是魔鬼，一面随从今世的风俗，一面顺服的是魔鬼，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是邪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呢我们天天就是犯罪，就得罪神。所以这两节圣经对着这边来，两边相对，一面是约西亚王，他也是不配蒙恩，这么一个坏父亲坏祖父，结果他怎么样？他竟然蒙拣选做了王， 所以我们每个人萌生拣选，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那对着面面就别忘记，我们本来是死在罪中，是被救活的。约瑟亚王也是被救活的，萌生拣选了啊，所以那边就死在罪中啊，主怎么把我们救活？因为我们看到约瑟亚王是效法大卫，他寻求神。但对着那边去呢啊，两边相对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什么样，是随从世俗，是背叛了神。所以我们不能一直这样，我们曾经是随从世俗，精神的丰富，世界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讲漂亮，讲阔气，讲排场，讲有钱，讲虚荣啊，怎么本事大，怎么欺骗，怎么会撒谎呢才好，随从精神的丰富。结果呢就是要灭亡，如果主不救我们，我们都要灭亡的啊！效法真实，而这边呢给我们看到约瑟亚王就效法大卫，所以今天只有主的道能够救我们，不再随从世俗。所以约瑟亚王行神眼中看为正，也就是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才能够让我们啊弃绝世俗的东西。一面给我们看到约瑟亚王是清除一切可憎，他一说王把一切可憎的东西，秋坛的木偶啊，样样都把它除尽，雕刻的又是铸造除尽。那两边相对呢，这边呢是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曾经的光景也是这样，拜偶像，一切行一切可憎，行事充满了邪恶，充满了邪恶。你看这边是邪灵运行，对着这边来就是什么，就是秋坛木偶，拜秋坛木偶的人背后就是个邪灵，邪灵运行，所以这里面就是一种权势，所以拜偶像是一种权势。什么叫权势？邪灵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再拜这些偶像。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再看三节四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过什么生活？你看我们从前什么生活？放纵肉体的私欲，还有呢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是随心所欲。一个放纵肉体情的人，就心里想，想吃就吃，想看就看，想放纵就放纵，随心所欲，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回顾自己的过去，就一面想到神的恩典，神的大爱救了我们，一面就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败坏有什么可夸。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和他爱我们的大爱，我们到第五节啊，这一句话才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说第一节就解释第一节，我们怎么活过来，我们死在这里，我们根本没有力量活过来啊！我们天天就是犯罪，放纵情欲，随心所欲，是可怒之子，是该灭亡的。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丰富的怜悯和大爱，所以呢就叫我们活过来，而且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恩。所以括弧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三节圣经对着这边来，我们两边相对。你看这边是三节到七节，三节到七节两边相对，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一面是曾经放纵肉体私欲，但是如今呢，我们应该效法约瑟亚王，应该怎么做？彻底拆除偶像。我们不能够我曾经拜偶像，我现在还拜偶像，我曾经放纵肉体私欲，不就拜偶像吗？什么就是偶像？金钱也是偶像啊，好色好吃，贪财贪名贪利，这都成了我们的什么偶像一样。所以保罗的意思就告诉我，我们曾经是放纵肉体私欲，那对在这边就我们今天呢，如今呢，如今我们要彻底啊，要拆除偶像，要拆除，一面是造偶像建秋坛。所以对他面面就是可怒之子，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所以这边就是约瑟亚王啊，砍断高高的日像，可见的把这个日头像弄得高高的，让大家再来拜他，把属灵的高举起来，把一些有名的人高举起来，这不是高高的日像吗？也把它砍下来。对他面面怎么对？对他面面就不再随心所欲，一个随心所欲的人见什么爱什么，像分身一样，见一个爱一个，所以我们可不能这样，是吧？所以一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王不但是在犹大印度上，而且在各处除恶，灭除罪恶，对他那面去，就是我们不再辜负神丰富的大爱。 你怎么样，神这么大的爱，丰富的怜悯和大爱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怎么不辜负他的爱？那你就是要彻底，在各处都要灭，不但在你自己的地方，在各处，包括北国各地，都要把它打碎，是吧？所以一面是主救我们脱离罪恶，保罗也是这样，保罗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救人脱离罪恶，带领人脱离罪恶。这边呢，就是约瑟王领人灭除邪恶，所以他跑到各处都拆毁，是祭坛，是木偶，是雕刻的偶像，通通的把它打碎成灰。所以一面是打碎偶像成灰，什么叫成灰啊？彻底灭尽，一点形象都不再有了。那对的那面就与基督同复活，你不成灰，你不把偶像灭得成灰，就不能与基督同复活。这个老旧人、老肉体、老情理还没有彻底死、彻底埋葬。什么叫打成灰？就是彻底死透，死透，真正死透，对着这边来就与基督同复活，是吧？一面是约西亚王靠神的大胆来行善，这是一个行善。你说他如果不大胆的话，到处得罪人啊，这里要攻击，那里要攻击，这个罪也不行，那个也不可以，到处讲罪，那人家要反感的。所以约瑟王是靠神大胆行善，所以约瑟王也可以说是靠恩行善，并没有可夸。对的那边就得救是本乎恩，你说没什么可夸，是本乎恩。那我们自己蒙恩了，我们也带领人要离恶，要行善，是吧？所以因为保罗是提到这一句话，就是得救是本乎恩，毫无善功，你说没有什么善功。所以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根本的区别就在此。所以这个第二章很重要啊，一个中心什么？这第一段得救是本乎恩，那绝对不是靠行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应该有好行为，那个是你信主以后靠恩典、靠圣灵。但是我们得救就是靠恩典，毫无善功。那一面呢，看看约西亚也没什么可夸，他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大能，他才能够这样大胆行善。好，接着我们再接着看该第几节了？六七。我们多念几遍，六七八九，我们看这几节，六七八九，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这个恩典进一步，不但是得救本乎恩，我们从此，我们已经主让我们出死入生了，已经复活活过来了，不但让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下面一句大家一同念，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宝座那里。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不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宝座那里了，不是活在人间了。好比我们有了升天的生命，不但是复活的生命，底下目的是什么呢？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我们的蒙恩是为了将为了叫别人蒙恩，后来的时代就一代一代都会因着我们蒙恩。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乎恩因着信，就是靠恩因信而得救。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到是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同样是意思。因为这个恩是什么？这恩就是耶稣的宝血，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蒙了恩典。所以保罗说，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说哪个人能够得救有什么可夸？半点可夸没有。本来我们是个罪魁，是个大罪人啊，是死在这个过犯里，如今主让我们成为义人，所以什么可夸没有。所以底下第十节更重要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他把我们造成，让我们成为，我们本身就是工作。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做工做工，实际我们本身就是神在造我们。这个造就是不但创造我们，而且塑造我们，把我们造就成为他的一个器皿，为要叫我们行善，那你才能行善。而且呢，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不但得救，而且呢，还让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升在天上，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靠恩行善，被主造就好啊！这是到第十节啊，这边到第十节，那边刚才应该是到十五节，那边我们已经念了，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两边相对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个十一节开始，是吧？一面呢，我们看这边说，你这个银钱你交给谁呀？交给木匠石匠。这边木匠石匠，那边就是保罗，保罗就是村民工头，是吧？ 保罗是建立教会，出名公投建立教会，把教会建立起来，用什么？用救恩，靠着主的话语把教会建立起来。那对着这边来就是工匠凿成石头和木料啊，有石头有木料都要有工匠，这工匠包括石匠和木匠，所以保罗就是出名的工头来建造。一面是预备材料修毁坏的殿，要把毁坏的殿把它修好，你要预备材料。一面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没有可夸，这个材料就是我们的本身，神啊借着他的恩，借着我们的信，是我们本身能蒙恩，所以我们就是材料。所以还有一面，这些人是办事诚实，对面那边就是保罗呀。保罗是什么？保罗是诚实的讲明真理，阐明真理。所以这边有督工来鉴定，那边就是保罗申明救恩。你看保罗讲救恩讲的多么透彻，申明救恩。一面是督理殿工，整个这圣殿的工作要有督理的人。这里还提到善于作乐的，作乐的人就是做乐器啊来歌唱赞美神。保罗呢就是忠神所托，所以这边不管是做监督的是做书记的都没可夸，对着那边去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呀，并不是纯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没有一点都没有我们自己有什么可夸的地方啊，不是纯行为，你是监督，你是书记，这些也没什么可夸。下面就是得立法书，一面是得立法书修神的殿，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说我们的本身就是神的工作，我们本身就是神的工作，怎么样？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两边相对就更清楚了，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造成？主用他的话来造就我们，在主里就是听着我们读主的话，他用他的律法书他的话来造就我们，所以这边要修殿了，结果找到一本律法书，这个太宝贝了。所以得律法书修神殿，你得不到律法书，你的殿根本没方法修理。所以一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书记也好，这个希勒家也好，他们都是看重神言，看重一同蒙恩，那面就是主内造成预备行善，就是他叫我们行的，你不被主造成了你就不能行善，所以我们要行善呢，一定好好看重主的话，主的话把我们造成了，那就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是到第十节为止啊。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刚才我们21节都读完了，是不是？那这边我们再接着看，就是第11节到14节。所以11节以后啊，这又是一段，整个11节一直到可以说到末了，整个这一段是讲什么？保罗是讲明，我们既然得救了，在基督里面啊，我们已经得救蒙恩了，完全是本乎恩。那么第二段呢，就讲到外邦人啊和犹太人在主里归于一体，借着什么呢？借着十字架。所以这个题目就是主里归一啊，不能再分门别类。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所以教会根本不分犹太人、外邦人，所以这更显明主的救恩的广大啊，主的救恩的完备啊。所以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是什么？这个你们当然保罗是对外邦教会的嘛，以弗所就是外邦教会。你们从前是什么？从前肉体是外邦人，是没有个人受隔离的，那就是这些个受隔离给你们起的名字，你们就是没有受隔离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啊，根本跟基督没有关系嘛，没有得救嘛啊。而且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允许诸约之上啊，这个诸约上也是局外人。甚至亚伯拉罕的允许，给大卫的允许，本来我们根本没有份，是不是？我们是外邦人，没有份，并且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整个地上让我们回想，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本来我们根本没有份，是不是？我们跟犹太人区别就在这里，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有神的允许，有诸约，神给他立的约，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啊。基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是呢，啊，你看看下面第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反正我们跟上帝远的不得了，外邦人嘛，无真神无盼望，有什么希望？没有。但如今呢，却在基督耶稣里是靠着他的血，所以主的血救了我们，使我们得以亲近了与神呀。我们本来与神远离，现在亲近了，先与神合一，然后才提到两下归于一。 如果你跟神都没有合一，说我们彼此之间，当然这里是指的犹太和外邦人，犹太和外邦人的关系，实际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你不与自与神合一，你怎么彼此合一？所以到十四节为止，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是我们的和睦，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就是因为他成就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啊，这一节到这里才算完，是吧？到十四节，那那边呢？因为刚才我应该倒过来讲，现在我们就把这一点先完啊，结束，就是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一面是保罗提醒教会不忘从前可怜的光景，可不能忘记我们是多么的没有希望啊，让我们不要忘记。那这边呢，就是看见这一个沙帆多么忠心。一面是保罗的提醒，一面是沙帆向王来回复交代。沙帆是个书记，他这么忠心，王交代他的事，他都能够好好的去办，然后再向王来回复。这边呢，就是保罗怎么样的来提醒外邦人，你本来是不配蒙恩的，如今呢却是蒙了神的恩典。一面呢，就是说把这律法书交代，得到一本律法书，这个是最宝贝的。所以沙帆就把书拿到王那里。那就是因律法书而战兢，那对的那边外邦人就是我们本来是不配蒙恩的，也是因为没有份，完全是神的恩典。一面是交银子给督工啊匠人，那这些匠人呢、啊、这些督工啊你也把他交代，所以沙帆就交代这个告诉王，意思是我已经一切都办好了，对着那边去就告诉我们本来在神的救赎以外，你说哪有份呢？什么都没有份，但如今呢我们蒙了恩典，所以我们要战兢的来什么呀，来在主的恩典当中，因为我们本来没有盼望，无真神没盼望，但如今呢蒙了恩典，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王的态度，战兢的来什么呀，因主的话而战兢。你看这个书记也是这样，他宣读立法书，他也是恐惧战惊，他也非常看重，所以他能够念给王听，他也没说哎呀我害怕我随便念给王听王也不高兴了，他没有这样啊，这样的看重。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带领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怎么不配，如今我们蒙到恩典。所以一面是因主话虚心痛悔，一面是借着主的血得以亲近神。你因主的话虚心痛悔，你就蒙恩。一个是你因着主的血，你这么个亲近神。我们不靠保险，我们外邦人离主好远的、啊，远离神，根本没有份嘛。如今蒙恩典，所以这边是以书上话来寻求神。这个约西亚王不但是虚心痛悔，他撕裂衣服忧伤，而且他求问神，以书上的话来求问神，有一个寻求神的心。你看这边是求问神，那边就基督的这个拆毁了隔断的墙，所有外邦人蒙恩的一定也要求问寻求，你不寻求你这个隔断的墙还是隔断的墙，基督已经给我们拆毁了，所以我们要寻求神才能蒙恩典、啊、所以保罗就是带领教会来寻求神，这是第一段、啊、就是敬畏主话，要消除一切的邪恶，靠恩、啊、才能够得救。第二段就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那么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第二段主要的就是约瑟王带领他们立约，带领全民都要遵守主的道，就是他自己不但战兢，他还带领百姓立约遵道，那边就是建成圣殿，那是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了，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完全合一。所以我们就先看由那个以弗所书这边十五节到末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啊、这个就是指着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怎么合而为一，两下是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主耶稣为我们整个的身体献上，为我们死，为我们钉死，废掉了冤仇、啊、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有冤仇，你看看阿拉伯世界跟犹太人到现在还有冤仇啊、我们外邦人也是跟犹太人根本不能合不来的，根本合不来，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啊、但是现在呢因着基督的缘故，两下合为一，造成一个新人、啊、造成一人，而且成就了和睦，就是在教会里面合为一了。所以这个等到第三章保罗特别讲到三同，是吧？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 这就这个意思，成为义，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就在十字架灭了烟酒，就借着十字架将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前面是先与神和好，是后面呢再是彼此和好，那是真正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得以进到父面前。当然这些话也可以用在我们彼此之间。你说有什么冤仇？十字架就是解决冤仇，十字架就是灭掉冤仇。首先我们与神为敌，所以借着十字架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彼此之间也和好。当然保罗在这里讲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可惜现在很多犹太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相信，还是不接受。我们什么时候传福音给他，他们还是以为耶稣根本就是普通的一个人，他们不接受这个恩典。其实主在十字架上这里两次提到灭掉了冤仇，借着十字架才能合一，才能归为一体。所以最后一小段就是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这个外人客旅的意思就是局外人的意思，你们不再是局外人了，而是什么？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人了，同国同家，是一个国度，将来在基督国里一同有份，也是都是在神的家里，也就指着教会啊，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本为房角石，主是房角石，是头块石头，是匠人所砌的，是房角石。那为什么要说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先知都是见证基督，使徒先知，使徒是见证基督，先知是预言基督，就是使徒和先知所见证所预言的那个基督，教会就建立在这个基督的这个根基上。所以马太福音十六章就是不矛盾的，保罗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块石头上，是指的什么？彼得所承认的那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的根基。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各房就是整个全体的意思，全体，所以小字是全的意思，全体都靠他联络。你不管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啊，渐渐成长，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可见呢，这个圣殿不是有形的，不是外面，乃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啊，就是教会。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这个你们当然指的你们现在外邦教会，外邦人也是要同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就是圣殿。所以保罗最后一段就讲到，在主里归一，成为圣殿。我们本身就是神的殿，所以一定要圣洁，一定要合一。你不圣洁也不能合一，既圣洁就要合一，因为是一个身体，是一个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才能够住在我们里面。那对待这边我们看开头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约瑟王怎么去求问神，请问神这具体是怎么求问呢？就是22节，于是基列家和王所派的众人就去见女先知，当时有一个女先知叫呼勒大，呼勒大他不过是一个什么，是个掌管礼服的一个沙山沙龙的妻子，但是他敬畏神，他有神的话，他是真正的先知，他是传神的话，而且呢他传的是什么话啊？传的是当时先知的预言，就是这就是个悖谬的之子，一定灭亡啊，一定遭灾。但是对于约西亚来讲呢，那就是神的恩典，神有宽容，神有怜悯啊，所以这就是传出神的话来。这两边相对，我们看看啊，这个22节，一面就是求问神的话，那边就是造成一个新人，两下合一呢，是我们造成一个新人。一面呢，就是讲到什么呢？两下合而为一，两下合而为一，主的话使我们合而为一的。一面是什么呢？是就是神的愤怒领导这些个悖逆的人，所以悖道呢，你就与神隔绝了。这是刚才二十一节提到的。那现在呢，这边下面呢，我们接着看23节，他对这个他就是呼勒大，他就对他们就回复的人呢、啊，就来求问的人就对他们回复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就是约西亚王了，让他回复见约西亚，因为这一次是约西亚派来的人去求问神，所以你寻求神，你一定寻对，一定有神的话回答。约西亚非常害怕，看见这个预言呐、啊，这个书律法书所讲的呀，那么神的愤怒已经倒下来了，那怎么办呢？请问神，这个神的话就回答， 这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面前所读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和地上的居民。 那这个就是第一点，这个讲的就是那些个悖逆不肯听神话的人，那神的咒诅一定临到，要降祸于这地。神是公义的，神要审判，所以这边就因罪受咒诅，那边呢十架灭冤仇，我们都应该受咒诅。但是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只要悔改，主耶稣他为我们受咒诅。所以加拉太书我们刚刚读完三章十三节，不是吗？基督啊属我们啊，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他自己受咒诅啊。所以这边你有罪，你罪你就应该受咒诅。所以这里忽略到开头的回答的话，就是这个书上的话一直念念要降祸于自己和地上的居民，那当然因为这些人犯罪，因罪你就要受咒诅。但是对着那边去，十字架，十字架灭了冤仇，主赎我们，救我们脱离咒诅。所以我们今天要与神和好，一面是悖逆咒诅就领导灾祸，领导悖逆灾祸领导，对着那边去呢，就是顺从你的与神和好，用十字架就叫我们与神和好。可惜啊，犹大家最后啊，这些人刚硬悖逆，所以后来到了约西亚王的儿子，你看看一个儿子是谁呀、约雅敬，还有一个儿子西底家，一个个不都被掳了吗？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干，你不与神和好，那灾祸你一定临到。那就是你要与神和好，主已经灭掉了冤仇，助我们脱离咒诅。所以底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是讲到为什么灾祸临到，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因为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倒下来。手所做的就是在拜偶像，每一个偶像都是自己雕刻的，自己铸造的，人手人工，所以惹神发怒。所以神说我的火，我愤怒的火倒在地上，总不熄灭啊！你看这个二十五节，这边就神的怒火倒在地上，那边就神的救恩领导了远近的人，远处的近处的神的救恩都领导。所以人要悔改呀、你不悔改怒火就领导。因为是这些人，为什么神说我的灾祸要领导这些人呢？因为他们向别神烧香惹神怒，向别神烧香。所以对方面呢，就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一样，要传和平的福音，一定是惹神怒，那你传和平的福音，你就蒙神的喜悦，蒙喜悦。今天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也明白神的旨意，不是我们知道了哦，他灭掉冤仇，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要传这个和好的福音。所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和好的福音，好消息传给人。忽略大也是在传，忽略大是什么？忠心的传神的预言。因为当时的光景呢，就是他们因为悖逆刚硬不忠神的话，所以先知的预言他们一定被掳，那你忽略大也要传出来，那面就是你要传和平的福音，远处的人近处让他们都要听到。也可以说你清楚的话，那么你就得到了这个神的救恩，和好的福音，和平的福音。这边你不听，你一直被逆到底，那么神咒诅临到，神的怒火就临到。比如再看二十六节，二六二七，然后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的回复。这是第二点。第一点就是讲到整个的犹大家因为刚硬拜别神，所以遭到神怒气。第二点就是关系到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个好王，他谦卑，他应主的话而什么心里敬服，所以呢这里的回答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神就看我们一个态度，什么态度？对神话语的态度。你对神的话，像西底家，像最后几个犹大几个王，耶利米啊，众先知从早起来都警告，听不听啊？根本不听，所以这些就是灭亡，一定被掳。那对于你呢？你所差来的，那就对约西亚王来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二十七节，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他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什么叫心里敬服？就从心里面因主的话而害怕，敬畏敬畏，因主的话而战惊，敬畏主的话，而且在我的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是应允的意思呢，就可以免灾。虽然这个灾祸要临到了，神的怒火已经倒下来，但是你这样的敬畏神，这样的谦卑自卑，就能免灾。 所以这两边相对就是告诉我们，一面是什么呀，失心痛悔，哭求这盲人，哭求这个免灾啊。这酒的话，这个菜酒多么要紧，你根本也不哭也不难过，无动于衷，那还要神宽容啊，那得不到神的宽容，那便就是同被一个灵感动，同一灵感动，结果能进到父的面前。圣灵做什么工作？圣灵就是叫人畏罪，愿意要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就是叫我们痛悔，所以保罗特别讲的，同被一个圣灵所感动，感动什么呀？大家都痛悔，所以大家都蒙恩。你犹太人你也要痛悔，你才能蒙恩；你外邦人你更要痛悔，才能蒙恩。犹太人不能靠自己啊，我是上帝的选民，你不悔改，你仍然不能够在这个什么呀，这个新造的人里面有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有份。所以虚心痛悔多么要紧，虚心痛悔哪里来的？圣灵而来，所以那边就是同一灵感，同一个灵来感动，就能够进到父前。这边就是虚心痛悔，那么哭求就能够免灾。所以说我应允你做蒙神的应允，二十八节，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叫你这些和青山之间的一切灾祸，你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恢复王室。这个话应验了没有？可能也说应验一半，应验了，他没有亲眼看见这个犹大人遭灾，但是呢，他并没有平平安安归到列祖，那就是下一章啊，因为不听话，你什么都听话，你最后一次不听话，神界的法老尼哥说他。提醒他，警告他，你不要干预我的事，和自己无关的事还要去，我非去，我不听你的。那么结果怎么？他也不算是平安的归于列祖。结果怎么样？结果后来是被箭射中而死，是吧？多么可惜呀！这就是不听话，而且还要改装去打仗。你改装打仗也是差脚，这一箭就射中了。所以我们要一直听话，那么神的允许就完全应验。对约西亚来讲，我看这个允许就没有完全应验，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允许平安免灾祸，那边就是外邦人与圣徒同国同家，多么蒙恩的。但是你要真正的听主的话，你真正的啊，能够在他的恩典中有份，就是恐惧战兢。约西亚王一生的恐惧战兢，到最后没有恐惧战兢。所以我们这是盖棺论定了，你们最后就这么一句话，法老尼哥提醒他不听，他可能本来就要去打仗，我就要打仗，我就去打你们，自己的意思已经打定了主意了，就是不听，所以很可惜啊。所以我们要真正与圣徒同国同家，这个同国同家就将来一同享受神给我们那个永远的福分，国度的荣耀，那你不仅羞愧啊，不然的话就要羞愧。你看二九三十，王差遣招聚差遣人呢、啊，下面一段非常好，就是约西亚听见了以后，呼勒大见了你先知，他寻求神，求问神，呼勒大你先知回复了以后，他并没有因此就怎么样，就安逸了，就怎么，他立刻就招聚全民，宣读律法书，让大家都要因主的话而战兢。这就是具体的方面，你说怎么修建？这个叫修建，主的话来堵破口。既然神已经预言了，你先知也回答了，这个灾祸一定要临到，那现在大家快点悔改，所以他带领全民把他们都召集来，无论大小都一同上过神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束念给他们听，是要宣读啊，是念主的话是非常要紧，宣读主的话，主的话没有医治不带能力，如果你真的因着这预言，真是个凶言呐、啊！神说的要降灾，如果真的害怕，那么全民就能悔改，就能够蒙恩典了。所以这边就召集全民宣读主的话，这就是根基。在这里面，以基督都以基督为防脚石，你这个根基要打好。你说什么是根基？那边防脚石根基是什么？就是主的话。这边就宣读主的话。我们宣读主的话，大家真的把主的话。不但是外面宣读，真的刻在心板上，那你这就是有根基了。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什么？就是主的话。也这两边相对，这边就召集全民宣读约书，这边里面就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使徒先知的根基也就是主的话语，使徒传什么？传神的话，先知预言神的话，都是见证基督，预言基督。 果然三十一点，王站在他的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立约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神面前决志，要遵守主的命令。立约的意思就是与神联合，真正与主合一，听他的话，是在神的面前啊，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那当然也就是带领全国人神前立约，尽心的遵道，而不是马马虎虎，尽心尽性的来顺从神，就是尽心的来遵道。那面就是联络合适，建成主殿。你说主的殿怎么建成？就告诉你，就是这么建成，就是要立约，要遵道，尽心的来遵道，神前立约，那你这个殿就建成了，那面就联络合适了。联络合适也很要紧，那就是大家都遵守主道，彼此就能联络的合适。他说各方就是全体，就是包括你犹太人、外方，在基督里都是这么非常的合适，非常合适。没有主的话，我们都不合适，是吧？主的话是唯一的标准。再比如我们看三十二、三十三最后两节，又是住在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那是不但他自己，而且带领全民。又是耶路撒冷居民都遵循他们列祖之神的约，又是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动之物尽都除掉。立约就要守约，怎么守约？就是除这个干净，尽都除掉。所以这个居民人都侍奉耶和华咱们的神，不能再拜偶像，都侍奉神了，专一的来侍奉神。你说偶像如果不除掉，一切可动物没有尽都除掉的话，那怎么能说专一侍奉神？我们看约书亚这个临终的时候，在约书亚第二十四章也是这样，你们不是口头说我们要顺从神顺从神，你非得把偶像都除掉，除尽偶像所以这句话最后最要紧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底下呢就能带领全国的人，包括整个以色列境内的人都顺从神。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可惜啊，约书亚在世的日子以色列是这样，等到约书亚一死了又不一样了所以说人的败坏应该是真正始终要跟从主。所以两边相对最后这面除可憎同是主，对着那面就里面那个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圣殿，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可以说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殿也是万民祷告的殿，圣灵的所在嘛，我们在圣灵里祷告，大家同心合意所以成为万成万民祷告殿，那你一定要除主可憎，同心是主。这便是同立约遵道行，大家一同立约来遵主的道行，对着那面就成为圣灵的居所。我们遵守主的话，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满了喜乐，满了平安，这就是圣灵的居所。我们里面不能够成为一个什么贼窝，是圣灵的居所而不是牛羊鸽子的地方不是就充满了财钱财物质。所以这边是服从神约，除尽可憎，那么就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这边也是约书亚带领全民都如此，大家一同来遵守神的约，一同来除掉一切可憎，那么就大家同被建造。保罗特别讲同这个同什么？因为第二大段里面整个的就是要一要同，就指着犹太外邦合而为一。所以没有基督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灭尽了冤仇，以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受咒诅，为我们受刑罚，你说犹太外邦能合一吗？教会根本不能建立。所以教会是包括犹太外邦，所以五千年以后我们看见开头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起来，耶路撒冷教会就是犹太的教会，因为多半都是犹太的使徒门徒。以后呢工作开展，外邦教会建立所以神的心意不是只有犹太人，就包括所有的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这章里真是讲明神的心意，因为保罗里面有神的律法书，保罗在阿拉伯旷野真正的推透，他里面就是有这一本书，就是神的话所以他深深明白救恩，阐明救恩，带领教会一面回顾我们过去是多么的败坏，如今因着主的恩我们得救了，得救以后就要合一，圣洁的合一保罗讲这边就是约书亚王怎么带领全民修造神的圣殿，怎么修造？借着律法书借着主的话。 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今天的题目是除恶增道啊，我们要除恶，一切可憎啊，要除掉，除恶增道，因循做功，同主做王，最后我们就跟着一起做王。你要做那一个才德的夫人，那殷勤的做工，同主做王，要除恶啊！小轮子告诉我们，不惑不罪也是除恶啊，一切醉酒啊、迷惑呀、啊，我们都要彻底的拒绝除掉，那你才能够遵守主的道啊！求主把这本律法书也给我们。希勒家找到了律法书，就给了沙发，沙发又给这个王，王就看了，以后王要念给全国全民听。所以今天需要这本律法书，才能够使神的儿女们蒙恩。